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播的生命故事集，期望借着每一次的分享，让您的生命得到激励，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沮丧中得到盼望。今天我们邀请到资深媒体工作者麦之华，请他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麦之华的父亲在华人圈是大家颇为熟悉的麦锡曾牧师。因为父亲的宣教事工，使得麦之华从小就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成长。虽然他常常要面对适应新环境、新学校的困难，但是也因此练就了他丰富的语文能力和生活经验。麦之华学的是传播媒体，所以他分别在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的广播媒体圈投注了多年的心力，获得一定的口碑与地位。如今他更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成立了有机电台，这是一个网络电台，希望今天的故事分享能够让您对自己的生命也因此有一番新的省思。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麦之华的故事。
我很高兴能够有一个这样好的机会跟你们聊聊天。我的名字叫做麦之华。那么通常我介绍自己呢，姓麦的时候，如果你是北方人，你就很少听到这个性别哈。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曾经介绍别人我姓麦，他们说哈，麦什么麦呀？那么以前呢，我就说大麦小麦的麦。那现在我就聪明多了，我就说麦当劳的麦，大家就知道是什么。那么姓麦当然就是广东人比较多，所以我是从香港长大。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到讲国语或者讲普通话的朋友，所以变成了我的国语我的普通话就有很大的进步。本身我是在香港长大的，但是呢我出生的地方是新加坡。那为什么我会在新加坡出生呢？我的父母是香港人，为什么会去到新加坡呢？其实我的父母是一位宣教士，我爸爸是牧师。我出生之前呢，我爸爸就是从神那边蒙了呼召，他觉得说他要去到新加坡这个没有人会讲广东话的地方呢，为那边的广东人传福音的。所以他后来呢就跟我妈结了婚，那么他们两位就去到新加坡，我跟我妹妹呢就在新加坡的地方出生。那么我出生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宣教士的家庭里面出生，当然做牧师的人不是会很有钱，虽然我们童年的生活是比较艰苦一点，但是我很感谢神，也很感谢我的父母让我的生活过得很愉快， 我的童年是非常愉快的童年，虽然我常常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跟着我爸爸去，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去到马来西亚，有的时候我们去到马来西亚北部的地方，但是我跟我妹妹都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们住的房子很大，所以我跟我妹妹常常抓蜻蜓啦，抓蚱蜢啦，所以我的童年是非常愉快的。那么我家里面呢，就是教会，所以我的房间呢，就是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啊，我的房间就是让人家上主日学的地方。那么我每个星期天起床之后呢，我的床就要收拾好了，然后呢，就很多的同学呢，来到我的房间里头呢，就是上主日学。那么我星期六跟星期天呢，跟我洗澡的人就是教会里头不同的阿姨啊，或者不同的 auntie 啊，都是跟我们轮流跟我们洗澡，谁有空就跟我跟我妹洗澡，所以很多人跟我们洗澡的。那么我们在星期六星期天吃饭呢，也是不定时的，因为爸爸特别的忙。但是我回想起来，我的童年的生活是非常愉快，我是跟很多很多的小朋友一起长大，我的家里面也是教会，教会也是我的家。所以我在童年，我是在新加坡出生，所以呢，我也会讲闽南话，那个时候现在都忘了，但是如果你讲闽南话我还听得懂一点点。我又会讲马来话，因为我有很多同学是马来话，印度话到现在还学不会，但是我觉得说如果我在新加坡待多一点的时间，有可能印度话也会讲的。那么英文也从小懂得多一点，因为也有很多人是讲英文的。所以我的童年虽然去很多的地方，但是我回想起来，我很感谢神让我的童年的生活是过得非常愉快，而且我童年生活是非常的丰富的。我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就回到香港再念一个学位，所以我就跟着我爸爸妈妈，跟着我妹妹，我们四个人呢就回到香港。那回到香港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我第一次学到中文哦。那么还好我遇到一个很好华文的老师，他很有耐心的教我。但是我大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我爸爸又去到马来西亚侍奉神，所以我们呢举家又搬到马来西亚去了，从香港刚刚适应不久就要去到马来西亚。去到马来西亚哦，那个时候就惨了，因为大家都学会了马来文大概六年吧，我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学马来文。所以去到那边的时候，第一天上学，马来文的老师呢，就因为我一句都听不懂，他连罚我站起来我都听不懂，是我旁边的同学告诉我说，诶，他叫你站起来我就站起来，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受罚，但是我想我就是听不懂他说什么，不懂得怎么回答他，所以就站了一整个课程。那么那个时候考试呢，就是全校就是全级的最后的一名。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埋怨神哈，我说神啊，为什么我那么惨？每个人呢都可以在他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头长大，我呢就要偏偏你给我的爸爸是做牧师、做宣教士的，要来到这个地方那么陌生，每个人讲的话我都听不懂，为什么呢？但是后来我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因为我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同学，我的马来话慢慢也不错了我也开始讲国语了。那么后来呢，我的马来文，我到大概中学初中的时候考试的时候，我马来文也相当的不错。所以到现在呢，我有的时候去马来西亚旅行啊，我后来我在马来西亚也工作过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想过一个从香港来的女孩都懂得听马来话，他们都不知道原来我在马来西亚曾经待了大概四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开心的少年时间，因为住的地方很大，在海边，我是在马来西亚的那段时间呢，在海边的家那边学会了游泳也学会了马来文，也学会了跳舞，因为我们的学校是一个英国人开的学校，那么他那边呢也教我们的体育课程呢是学跳舞的，全部的运动我都学会了，好像说篮球啊，英式的篮球啊，踢足球啊，女式的足球啊，羽毛球啊，因为我们的老师他是一个领事的夫人哦，所以他觉得说女孩呢应该以后呢能够是出的大场面，所以这些都要懂的，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 嫁给一个领事，所以他就教我们所有的球赛我们都一定要懂的。所以我在那段时间学会了太多的东西。后来我在学校里头呢也学会了烹饪缝纫，所以现在呢我会缝衣服，我会打毛衣，我也会看得懂食谱，做蛋糕我也有会，所有的就是西方的食物，煎牛排我也会，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很多很好的家政的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着事情会看得好像很苦哦，但是过后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其实你从里头也得着的东西比你失去的东西其实是更多的。好了，那么讲完我少年期，青年期呢，我又回到香港，我在香港念大学。那么我念的时候呢，就是大众传播媒介，刚刚那个风呢吹到香港，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是我应该是最早的一批大学生是念大众传播媒介的，就是 Mass Communications， 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叫做传理。是我应该是第一批的念传理学的一个同学毕业的，真的很好的运气哦。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很感谢神，就是神的很好的安排，让我成为是香港第一批在大众传播媒介里头的毕业生。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进去电视台、电台、广告行业、新闻界，甚至拍电影，我们都是可以很多地方让我们挑，大家都是抢着要我们第一二届的同学，所以我们找工作是非常容易的，只要你出色一点点，只要你肯努力的话，很多的传媒机构呢都抢着要我们。那么现在在台湾也好，在香港、在加拿大很多的地方的那些传播媒介、电视台啊、报馆啊，那些老总呢全都是我们的同学，所以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很容易啊，只要我要上哪一个节目，打个电话就有人请你上节目里头，就可以访问你啊。所以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所以那个时候给我们的一些训练是很好用，而且我们很快呢，我每一个同学呢就在大众传播媒介里头呢都很有名堂的，很有名气的。那么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挑了就是进入电台，我是从事电台播音的行列。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批在传播媒介里头啊，我们是随便我们怎么做，只要你想得到，我们的老板都是依我们的。我是第一批是从广播员变成是 DJ， DJ 直接的翻译就是唱片骑士，就是播音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介绍歌曲，因为那个时候这种 DJ 的形式是只有外国才有的，就是介绍歌曲。那么我们是第一批以中文以粤语来介绍歌曲的，也介绍很多西洋歌曲。香港的广播的事业应该是跑在最前面的，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广播员，就不是传声筒了，就不是说老板让我们讲些什么我们就报告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我们可以用很多我们自己的语言报告天气，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喜好来介绍歌曲，我们也有很多聊天的节目，所以那个时候呢特别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出去外面做直播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我们的听迷围着我们要我们签名。哇，那个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有很多人写信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收到的信是一箩筐一箩筐的，甚至有一些毛包袋，很多邮差是把我们的信要背进来给我们，那么我们从中挑一些信然后回答听众，只要我们收到他们的信，念出他们的信，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收到的礼物太多了， 只要你宣布说我自己很喜欢吃草莓，你可以一年四季都吃到草莓。你喜欢吃什么东西，我们的听众呢常常就送上来给我们吃。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里头讲到说我很喜欢吃蛋挞，哇，那个时候呢就一整个月里头下午茶全个电台呢大家都有机会吃到蛋挞，实在是非常的幸福。那个时候呢有的歌手谭咏麟呢还有张学友，已经是我比较是升到是管理阶层的时候张学友才出现了。还有如果你是香港人呢，你都知道香港有一个颁奖的节目叫做十大中文歌曲颁奖典礼，那个是第一次在香港有这样的颁奖典礼，第一届的时候就是我跟我的同事一起来办的。那个时候在全亚洲中文的市场里头都没有金曲的颁奖典礼的，连台湾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中国大陆也没有，香港是第一个地方开始搞一个颁奖典礼，就是我工作的香港电台开始办的。所以有很多的第一次第一个都是在我工作的香港电台办，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拿到那么多的第一次，都在从我们的那个时代开始。那么后来我就去了新加坡，我也去了澳洲工作多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去到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新加坡工作，国家电视台派我去大陆，我就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那么在那段时间里头，我真的是在那段时间里头呢，我就是离开了我相信的神。其实这个是慢慢来的，我很从小我就相信了主，但是我开始从事娱乐事业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离开神，并不是好像很多人的想象说因为娱乐圈是一个大染缸你很容易迷失自己，反而对我来讲并不是这个原因。我离开神通常都是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很多东西我自己只要我希望能够得到的时候，我只要自己努力，只要用我自己的小聪明我就可以得到了，我就觉得说我不需要神，我不需要神对我的帮助，我也不听神在我心里面那个很微弱的声音提醒，慢慢我就听不见神的提醒，我就慢慢觉得说我自己很了不起，我不需要神的。一直直到我后面就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真的我不能做任何的东西，我是需要回到神的身边，我从神那边得到神的支持，我要从他那边支取他的力量给我，我才可以。好，我刚才讲到我去到中国大陆，因为我是代表新加坡的国家电视台去到那边开了一个办事处，在那边呢我就是负责跟香港啊新加坡的电视台联系一些联播的节目，跟中国大陆里头所有不同的电视台电台搞一些联播还有合拍的节目。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每个人都捧得我很高，我会见到很多大的演员，大家都是在求我说能不能够给我一个拍片的机会，我会给我一个广播的机会，我就觉得说自己真的很了不起。那个时候也搞了很多合拍的节目，有很多合作的第一次的联播的节目，就是新加坡跟中国大陆不同的城市的电视台联播，好像生活很丰富，好像赚很多的钱，也有很多的掌声，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头，在我心里面应该是最疲累，也是觉得说最空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神在我身边，我好像有很多的朋友，我好像在很多人都很羡慕的生活，但是是非常的苍白的那段时间。回想起来还好有那段时间，因为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北京工作，那么我忙完之后回到我自己住的那个公寓里头觉得很寂寞，找朋友也觉得说在翻看我的手机看看有什么人可以打电话，好像是没有一个人是会了解我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说唯有一个了解我的能够给我力量给我安慰就是神，只有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想起说我应该要读圣经了，我应该要祷告。其实在我生命里头好像每个人看到是最高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离神是离得最远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 后来我就是重新再回到神的身边。刚才我说到哈，在娱乐圈里头，尤其是我去了北京的时候，我特别那个是我事业很高峰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我是最孤单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到你事业到高峰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朋友会出卖你，好像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会出卖你。有一些朋友会离弃你，当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会离开你，突然间离开你，因为无利可图了，或者是他觉得说，如果他跟你太亲近的时候呢，有可能你会害了他，他就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走掉了。然后你会觉得到处的人都很虚伪，原来大家就是戴上面具来对你的。另外还有很多人是很无情的，无论你怎么去求他，或者是你怎么觉得说，哎，我现在是最忙乱的时候，我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但是他非常的无情，说我帮不了你了，你走吧。然后你也发觉有很多人很现实，当你不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当他知道好像你的位置有变动的时候呢，突然间跟你迎面遇上的人都可以把你当成是好像不认识陌生人一样的那种心情啊，是实在，如果你是经过这一切的时候，你才知道是多么的痛苦，原来人的本来的真面目是怎样。但是在那段的时间，特别有圣经有几句话安慰了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是常常持着这三句话在我的生命里头。这个就是常常要喜乐，然后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的谢恩。这三句话真的到现在为止都是帮助我。就算我的朋友出卖了我，当然有一些人离开了我，很虚伪，很现实，很无情，但是我还是要很喜乐。你会发觉有的时候在你同事之间或者你的家人里头，有些人是常常喜乐，通常他们都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不是放在人的身上，而是放在一个永远不会离弃你，而且是不离不弃的一位耶稣的身上。因为有了他，这个耶稣是永远不会离弃你的，所以你就可以常常喜乐。有的说就是因为你常常喜乐的话，这些出卖你的朋友，你说哎呀算了，有可能他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他就没有空的时间来理睬我，不听我的电话。因为你喜乐，你就觉得说这些你都不看重了，也无所谓呢，你也原谅了他。好了，不住的祷告，当你真的没法原谅那个人，你真的很恨那个人，你想把那个人掐死那个人的时候，你就立刻祷告，神啊，你怎么会原谅我这么的罪人，你都原谅我了，我一定要原谅那个人。你祷告的时候，你发觉你就突然间不是无助，而是每一分钟你是充满力量。凡事谢恩也是，当你感谢神的说，虽然我这个好朋友出卖了我，他虚伪了，他无情了，他很现实了，还好我爸爸妈妈没有离开我，或者你说我爸爸妈妈就是离开我了啊，他们很现实。当你谢恩的时候，你又不觉得痛苦，你又不觉得说是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常常是记住这三句话，就是我要常常的喜乐，我要不住的祷告啊。我用广东话讲，我顶不顺的时候，顶不住的时候，我就祷告。然后在你祷告里头呢，你是谢恩啊，我感谢上帝，我感谢神，我现在还有谁谁谁，我还有这样，我是被裁了，但是我现在还可以有一份 part time， 我也可以做义工，我可以帮助到老人。当你谢恩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常常还请我去他的家吃饭。你谢恩的时候，你发觉人生还不是走到一个绝望的境界。所以这三句话一直帮助我。那么我先生跟我是大学的同学他在电视节里头他做得很好，我很感谢神之保守我们。我结婚已经大概有30年左右了， 一直维持我们婚姻的时候，通常都是我觉得说应该有一个三角恋爱，哎，有第三者怎么会是一个很正常的恋爱呢？其实这个所谓三角恋爱，就是除了我跟我先生之外，一定要有神。这个三角恋爱哦，才是一个成功的婚姻或者是一个成功的恋爱。我最近常跟我几个失恋的年轻的朋友在聊天啊，我们聊起的时候，大家都发觉啊，原来他们就传到说，是啊，志华姐，原来我们的谈恋爱的过程里，我们都不是三角恋爱啊。我们从好像说啊，准备什么时候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啊，时间什么时候结婚最好？好像我们的事业稳定了之后，我们才结婚啊。有一些结婚了说，我们什么时候生孩子？我们从来在思想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把神放在我们两个人中间，从来没有想过，好像我们什么时候婚礼啊，在教堂西式还是中式的婚礼啊，我们有想到说，我们祷告问问神，觉得说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的婚礼啊，请什么的朋友来参加婚礼，我们从来都是把神丢开一边，这些小事情啊，不需要他来管的，其实不是的。大小的事情，如果你把神也放在你们的中间里头，我相信你们的恋爱，你们的婚姻是会成功的。当然我跟我老公也常常吵架，有的时候吵到要离婚也不一定，因为你知道了，在娱乐圈里面工作，诱惑很多的啊，很多美女俊男啊，投怀送抱。但是如果你不是靠着神的时候，你会在很多这方面的引诱里头你会跌倒的。但是如果你靠着神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这个三角的恋爱里头呢，你的那个感情就那个基础就很稳妥的。所以还是用回那句话，就是这三句设计，就算你在经营你的婚姻，经营你的事业，或者你经营你的学校里头，你的学业啊，你都要知道，就是你要常常喜乐。当你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你很多人就喜欢跟你交朋友啊，老师也喜欢你，谁会喜欢一个面目狰狞的人啊，常常忧心的人，常常都是到处就投诉别人的诉苦的人。所以你常常喜乐，你也变得非常可爱，不住的祷告，这个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说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没关系的，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你都可以祷告的啊，我相信的耶稣也会帮助你的。然后凡事谢恩，不要想坏处想，每件事情都有好坏两方面的，但是你凡事谢恩的时候，你就会常常喜乐，是好像一个圈一样。还记得所有的经营的东西，事业婚姻也好，生意也好，事业也好，学业也好，都是有一个三角的关系，就是一定要神在你们这些事情的中间，他在你的生命里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你跟我一样能够得着他。
你悄悄地开启了我的心锁，释放了我忧伤痛苦的心结，你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扉，融化了我冰封已久的心田，你静静地扣住了我的心弦，吸引了我彷徨迷惘的心灵，我灵深处宽宽心曲，请你听我细诉情衷。开启了我的心锁，释放了 忧伤痛苦的心结，你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扉，融化了我冰封已久的心田。你紧紧地扣住了我的心弦，吸引了我彷徨迷惘的心灵，我灵深处宽宽心曲，请你听我细诉情衷。
刚才我说了，我的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就是我代表了新加坡的国家电视台去到北京开了一个办公室，就是搞了很多的联播的节目，也拍了很多合作的合资的拍片的拍电视剧的事情。但是那个是我自己认为是最高峰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呢是我心里面最孤单的时候。我重新在那个时候我找到神，我回到神的身边。后来我就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说我不能够一生都是做这些事情，虽然好像别人的眼光里头看是很丰富的，但是我心里面我是很贫乏的，所以我就毅然辞掉所有这些工作，我就等候神，我说问神说你应该要我做些什么。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刚刚让我遇上有一位歌手，如果你们是在台湾收听的时候应该你们都认得他，他就是一位牧师歌手，就是何耀珊。那么我刚刚就认识了他，他就问我说哎，我们现在缺了一个经理人，你可以来做我的经理人吗？当然我在唱片公司也做过很多歌手的经理人，我说好啊就试试看。那我觉得说有可能神呢，你就要在我这方面用你给我的那些经验，我就可以为你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当然那个时候耀珊在台湾已经是很红的了，那么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够替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在中国大陆里头替我打开那个市场，我说好我就试试看。我就很感谢神，因为我做了一件我自己觉得说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我就带着耀珊去到中国大陆里头，我们有打歌。当然大家都知道耀珊的歌曲都不是福音歌曲，他是一般的流行歌手，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位歌手的歌曲是有意义的，能够把人生里头一些真正的意义带出给我们的听歌的人，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的方法。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我觉得说是不错的一个主意，是我们经过祷告神给我们的一种力量，神给我们一种的智慧可以想出来。我们当时我们去到中国很多不同的大学里头打歌，我们就在打歌的时候呢，每唱完一首歌我们就问大学的同学，你们有一些什么的心灵的问题可以问耀珊，因为耀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得到了一个辅导的硕士的学位，所以他在辅导那方面呢也做得蛮不错的。所以我们是在歌跟歌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就问大学的同学你们有什么问题。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大陆里头的大学同学呢会比较害羞哈，我说我就派给你们一些纸条，你们就在纸条里头呢写你们的问题。怎么知道呢，所有的大学同学大家都觉得说等不及了，大家就立刻举手。那么他们举手之后呢就站起来说，我的女朋友刚刚去了美国念大学，耀珊你觉得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呢？因为我觉得我女朋友去了美国之后呢已经不给我来信了，我相信她已经找到另外一位男朋友了，我应该怎么样呢？那耀珊也很好，用她自己在辅导里头她学到的东西就跟这些年轻人分享。 他也把他自己在恋爱的过程啊，他自己有厌食症啊，有忧郁症的事情都很坦诚的跟大学的同学分享。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们做到一样东西，是说我们把人生里头的自我的价值感，一个人你只要你自己尊重自己，你只要自己爱惜自己，别人也会爱你的。因为我发觉在那段时间我看见就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很希望别人爱他，但是他们都不懂，主要是说你自己爱不爱你自己，你珍惜你自己，你就不需要说别人爱不爱你。所以从那段时间里头，我发觉从歌曲，从你的人生的经验，你从神里头得到的爱，能够借着歌曲呢，跟中国大陆里头很多的大学的分享到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爱。在我在中国大陆工作那么多年里头，那段时间是我觉得说最有意义，而且我真的是觉得很满足的一段时间。那后来我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做完大概一两年的宣传时间，我爸爸在加拿大就病倒了，所以我就立刻说我应该是飞去加拿大陪我爸爸，那么我就移民到加拿大。就去到加拿大，我没想到我能够重新再从事广播这个行业，因为我一直做管理层已经做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自己已经没有播音了。因为我去到新加坡的时候，在新加坡跟大家听的就是国语的节目，普通话的节目，就没有广东话的节目，因为我的普通话我的国语不够好，所以我一直没有讲国语讲普通话，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当广播员。去到加拿大呢，反而让我接触到我的后辈，很多都是那个时候他们在加拿大的广东话的电台已经很红，他们也不嫌弃我年龄比较大，所以他们就邀请我就回到广播的行列里头。那么我就主持了节目，是妇女的节目啦，也做了很久一段时间的时事的节目，新闻的节目。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再让我重新再出发一遍，就是当回广播员。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很多我的朋友都说，诶，你从一个台长突然间又变成一个广播员，你习惯吗？你能够放下身段重新再做一个小小的广播员？我说我不介意，因为我的后面呢就是我的广播电台的台长，他就坐在我后面那个位置，没有人敢坐的，因为老板一出来的时候就看见我在电脑上面看些什么东西，但是我就坐在那个位置。我每次看到我的老板在我背后关起门来，我就说还好不是我，又不知道谁又进去我老板的房间又投诉谁谁谁啊，又哭着说我不愿意做这个节目。因为我就很享受那个时候我只是当一个小小的广播员，我很宝贵我每天广播的时间，我一定要做得很好。那么我就问神说，诶，神啊，为什么你要我重新再投入做一个广播员呢？后来我就知道了，在加拿大当了广播员大概两年的时间，我突然就听到神给我一个声音，我就特别想念20到40岁左右年轻人。我就发觉那个年龄的年轻人已经不是说扭开收音机听收音机，他们是在网上听广播的，而且呢还厉害的呢，就是一边听广播一面打游戏，一面跟聊天室里头跟他的同学聊天，一个时间能够同时做很多的事情。我就说，神啊，你要我做些什么能够让这些年轻人一边聊天一面做功课，一面手机资料，一面打游戏机，一面听些什么我能够给他们的呢？我就说好啊，不如我就做一些网络上面的广播，因为我储蓄了那么多的经验，我知道听众需要些什么，我知道他们喜欢听些什么的节目，那么多年了我应该知道的。我就祷告跟神说，神啊，是不是你要我在网络上面的广播为你做些什么？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后来我就把我这个心意跟很多我的长辈呢，跟我的同僚大家在聊，说诶，我们能不能够开始一个网上的电台啊？这个筹备的工作啊，在我心里面思想了很久，经过祷告，后来就有很多人说好啊，我们试试看吧，我们试试看的。所以我就在大概是半年前， 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网上的电台，那个名字呢就叫做有机电台。现在很流行哦，什么就是有机的食物、有机的水果、有机的蔬菜、有机的美容品啊，大家就是觉得有机的东西呢就是很纯净的，所以我们的电台呢也叫做有机电台。其实这个有机呢有两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了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机会了。我们是不是没有机会的人生，我们是有机会的人生，只要你有了基督耶稣。有机也有另外一个有机，一个是基督耶稣的机，另外一个就是机会的机。所以这个有机电台呢已经开始广播了，我们用的方式是我以往做的，就是商业电台的广播啊，内容比较活泼一点，你也可以听到很多流行的歌曲啊，里头也有很多人跟你分享，就好像今天我跟你分享我的见证啊，耶稣在我的们的生命里头做了一些什么的工作啊，我们曾经离开了神，神又怎么样让我们回归在他的身边。那么你听别人的故事，你就会得到鼓励。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也欢迎你听听我们的有机电台啊，我们的网址就是有机电台.com。就麻烦你一定要写繁体字，有机电台如果你是用简体的话，你是去不到那个网页的，就是繁体字有机电台.com， 你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从我开始做这个网上电台的时候，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头，我现在跟我以前的我已经不一样，我是紧紧的靠着神，靠着主。我每天都问神，神啊，你要我在这个节目里头，你要我在播这一首歌里面，你要我在说这句话里头，我应该为你说些什么，让我的听众能够得到帮助。神每次真的他会跟我说话，我每一句话，我每播一首歌，我每监制的每一个节目，我每剪接的每一个节目，其实神都在我心里面说，好，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这个是我要你做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虽然我的收入不如以前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很富足的，虽然我已经没有很多的听迷，但是神在我身边放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在我身边啊，虽然我没有很多的享受，没有人请我吃饭，好像以前争着请我吃饭要讨好我，但是我觉得说我现在只要我讨我神的喜悦。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跟我一样尝尝这个滋味，这个滋味是你永远不会觉得干渴的，你永远都会觉得说很满足的。你只要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会懂得是跟你以前所有你追求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常常我在访问节目的时候，常常都会说到一句话，很多人觉得说是不是信了耶稣之后我就可以一帆风顺呢？我可以告诉你，不是的。是不是信了耶稣之后你有疾病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医治？不是的。很多基督徒得了病之后没有治好，而且甚至是死亡，但是你会看到他是很勇敢的接受这个死亡，他也会遇到困难，他也会被裁掉，他也会生意失败，他也会失恋，爱他的人也会离开他，但是在这些的忧苦里头，但是他能够得到安慰，他能够很勇敢的往前看。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他的心里面会安慰他，给他很多的恩典。我想发生在你身边的很多的事情，有可能没人能够了解你， 甚至你也没有地方能够投诉，没有人能够安慰你。你试试看，你祷告，你觉得说你不认识这个神也没关系的，你可以求他的。你说耶稣救我，我现在真的很苦，没人了解我，你能不能够安慰我？你能不能帮助我？我相信你会得到安慰，得到帮助的。我很喜欢一首歌，就是神未曾应许我们的生活里头是花香弥漫，但是神会应许我们生活有力，在危难里头有助，我们也能够得到无限的体谅，也能够得到很多不朽的爱。这是我一直以来我很喜欢的歌曲，当我很失望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首诗歌。所以我很希望你能够也得到这位我相信的神，尤其是如果你是在娱乐圈工作，你就会更明白我现在所说的。好像很多人很羡慕我们在娱乐圈里头工作的时候，我们得到很多的地位，我们的名誉，很多很多人就是很拥戴着我们，其实我们的心灵是很复杂而且很孤单的。有可能你赚很多的钱，有可能你生意很厉害，你做生意很好的啊，你是整万人整千人的公司里头的总裁，但是我觉得说我们还是会有孤单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是信主的人，你会觉得说你的心里面永远是得到安慰，永远是富足的。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能够得着这位上帝，能够得着这位耶稣。
Thank you.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节目。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的是资深媒体人麦之华的故事。不知道您在听完之后有些什么感想呢？的确，就像麦之华所说的，我们常常习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完成许多的事，而我们也相信靠着自己就可以成就人生的许多目标，甚至是梦想。但事实上，不论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能够掌握的仍然非常有限。即使我们真的靠自己的努力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却又未必能够带给我们人生真正的快乐。就如同麦之华所经历的一样，除非我们能够体会上帝的爱所带来的心灵满足，上帝的喜乐所带来的长久喜乐，否则我们恐怕很难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喜乐与满足。念慈衷心的期盼您也能够汲取麦之华在他的分享当中所说的满足喜乐的秘诀，那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但愿这十二个字也能够成为你生命中的提醒与祝福。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难免有高山有低谷，但是无论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交托你的重担，愿意接受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带领，你就必定能够经历他的信实与慈爱了。生活中也必定会充满了信心与盼望的。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麦之华的同意，将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如果您希望也能够让亲朋好友聆听分享，可以用来信、打电话或者是传真的方式和我们联络，索取免费的 CD 或卡带。另外，我们也有圣经函授课程，提供给想要对基督信仰有更深入了解的朋友。相信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授课内容，能够给您很好的帮助。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报名参加这项圣经函授课程哦。无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要报名圣经函授课程，都欢迎您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是写信，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节目到此又该说再会了，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和音乐，更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笑声留不住欢乐。 想